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钟，我们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Espresso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Catherine，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财务报表分析三部曲：利润表分析与经营决策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财务报表分析呢，一直是广大同行非常关注的重点。为此 Espresso 专门邀请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 Peter Fu， 在年末为大家带来了财务报表分析三部曲的系列活动。在12月2日， Peter 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财务分析的目的和方法论，并且在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分析资产负债表的过程里面留下了两个小小的悬念。今天呢， Peter 首先和大家会就5维模型和我们产品生命周期进行一个分享，接着他会结合案例和大家一起透过数字来了解公司的盈利状况和获利能力，一起探寻公司财务状况背后的经营现状，希望能够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帮助。为了便于广大同行将本次系列活动的所有知识串联起来，我们已经把三份资料全部上传，大家可以下载进行查阅。今天呢，我们这场的电话会议预计时长是1小时15分钟，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 Peter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后面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我们的分享嘉宾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30。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30，与 Espresso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我这里呢，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Peter Fu 曾任职于惠普、Cambridge、甲骨文等知名世界500强公司，任高级财务管理职位。目前在职于某大型跨国公司，任 CFO 和副总裁。丰富的经验和平时的培训咨询工作，使他兼备了国内外跨行业、跨地域各种不同类型公司的专业管理的经验，拥有专业的培训技巧和深厚的管理实践经验。那么接下来，请 Peter 和电话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吧 ，Peter。
哎，大家好。上周呢，对有的可能已经对听过我的声音了，对，谢谢大家。
好，那么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Peter， 让 Peter 给大家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好，那我们就接着上次继续往下看。上次完了呢，我也从咱们主办这边收到一些反馈啊，因为确实是电话沟通，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紧，而且当时聊的布置的方案就是说三张报表分析，所以我准备 PPT 呢是围绕三张报表，就是资产负债表、存续表、现金流量表做了三个模块。但是课后呢有一些反馈，就是跟当初布置的你说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呢我简单调整一下方向，但是这个三块呢我还是会，如果最后有时间呢，因为下次12月9号还有一次，所以如果有时间呢我还是把这个会讲完，但中间呢加了就是两个案例，一个是偏就是宏观方面的，也不是宏观吧，就是战略财务分析方面，就是说帮公司制定战略，或者是做年度预算，或者说做一些大型的一些决策的时候，那么怎么去从某个行业的角度，把自己的公司或竞争对手怎么去揉碎了去把它就是呈现出来。另外一个案例是微观的，所谓微观是什么？就是说月度的财务分析报告，就是说你交给就是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说是每个月最基本大家要去做的，就是应该大概是什么情况。但是无论如何呢，因为毕竟是案例，只能 focus 在某个行业，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大家有各行各业，所以仅是以这个呢做一个引子，大家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你不同的行业你要加入你不同的一些元素，然后去把这个分析去做好。在开场前呢，我先把上次呢留了一个尾巴，也不是个尾巴了，就是因为上次剩余的时间 值观这个五维模型，其实叫五维模型，这个五维模型是这么多年我通过这个给大家交流总结出来的一个价值观的五维模型，叫模型但其实是整个财务基础分析加战略分析以及最终的目的提升企业价值，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套思路和模型。所以大概大家打开就是 PPT 的第26篇，如果你们是双页一页双刃双页打的话，那应该是第13页26页和13页，然后你看一下就是现代企业经营分析企业价值管理五模型这张表。大家先从最左侧看起，最左侧呢就是三张报表，然后上头是财务报表分析，下面是分析财务报表。可能大家会说这分析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分析有什么区别啊？它微弱的区别就是财务报表分析那么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三张报表，就报表的一些比率或者是指标能发表一些观点和看法，以及判断整个公司哪一块好哪一块不好，以及最终的一个评论。分析财务报表呢，那其实就是加进了一些业务端的分析，业务包括预算的对比分析等等，其实更多的有一些业务方面。大家看最左侧啊，左侧占的比例，如果拿面积的比例来看，可能也就1/5或1/6。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日常你们每天也在做财务分析，如果你觉得说啊，我把财务报表分析和分析财务报表两块都做了，而且就是说我交的报表每个月也都交了，那大家看，其实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了我们常规的这块的基础的财务分析，往右边的1/5或者说1/5的面积更大。来看蓝色的，我拿这个框里头框住的这个这是里头是四维，最右边可持续发展最后让公司的市值增长，无论你是上市公司啊非上市公司，其实都有一个市值的概念。上市公司呢，那你股票价格乘以你的总股本，然后非上市公司呢，那你要去做资本运营，你要找 VC 的 PE， 你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本向上的运作，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估计你的市值，然后跟交易对手去谈判，这个所以最终的目的就让市值增长，企业价值呢和市值水涨船高，把企业做得更好，所以这是最后的五位。那我呢简单的，其实这个这一篇呢，我要在现场授课的话，我会大概至少讲1小时，因为里头有大量的就是我会在白板上带大家去看。那因为今天是个电话授课，所以也没有白板，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些东西，所以呢各位辛苦一点，你们拿起手中的笔，拿一张白纸，或者你在电脑边上，你准备打开生成一张新的 Excel 的空白表格，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维大家看啊，就是资本结构政策。资本结构政策其实说简单一点啊，就是大家传统的理解，因为我在对面当面授课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互动提问，大家会说啊，资本资产结构那不就是资产负债率吗？这个常规一上会想到资产负债率，或者说我们的就是偿债能力指标，再加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等。但是啊，在这个企业价值管理这套模型里头，这个太浅了，就是它不能完整的展示公司的资产结构。那么资本资产结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东西？隐藏的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设计和优化公司的资本资产结构，最后让公司实现最低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我在上节课提到了一下啊，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一个企业开门营业，无论你是跨国公司，你是民营企业还是什么，任何企业都不重要。就是说，作为一个财务人员来讲，或者说我们应该帮着企业动态的搞清楚，大家记住动态啊，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是做一次就完了。动态的帮企业搞清楚，就是说我这个企业开门营业，那么我的最低的资本使用成本是多少？其实很多企业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也问到很多就是同行，或者说我说呢，你们企业大概开门营业就是资金的使用成本是多少，或者说资本的平均成本是多少？大多数人会犹豫一下，会告诉我说：“ 差不多8%嘛。那我就问他，你8%怎么来的？那很多人告诉我，8%是银行不同的银行贷款利率，再加上其他的资本来源。那么因为这些在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它的利率是多少，然后他做个加权平均，他会告诉我，甚至有的老板也这么理解。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举个例子啊，你无论是从银行还是其他负债端来的，你可量化的啊，我指的是在白纸黑字上写的能够量化，你做了加权之后，你只是体现了你资本使用成本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全部。所以今天啊，就是第一部分，大家在 Excel 和白纸上，就是跟着我，跟着你们去写啊。我们先搞清楚资本结构有哪些。首先，大家都搞财务都清楚，资本的来源无外乎两大块，一块是就是负债端，一块是所有者投入，就这两块。那我们两块就是你上头写一块，中间空个5-6个格啊，然后下边再写上就是所有者投入，就是两块资本来源嘛。那他俩中间这6-7个空格，我们一项一项的就把这个负债端来的我们再给细化一下。第一个负债端来的是大家都知道银行贷款，第二个负债端来的那是什么呢？是比如说你的企业到盈亏母上市公司呢，叫公司债，发行公司债券。那么非上市公司叫企业债，对吧？发行的企业债，这个都是负债，但是来源不同。所以第一个是银行贷款，第二个是企业债，第三个中短期的超级融资，对吧？这也是资本市场，就是债券市场上不同的融资来源。第四个融资租赁，对吧？这个融资租赁也是另外一个方式。那大家现在数一数，银行贷款，然后企业债券，加上就是还有就是中短期票据，还有融资租赁，这四块。再往下，大家在想，就是我们的负债容易被忽略的还有什么？因为不是这个当面授课啊，我一块跟你们互动，我就直接说答案。其实大家容易忽略的还有一块，就是应付账款。应付账款，你没有付你的供应商，无论你30天、60天、90天也好，账期那使用那就是你的资本来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加上。所以大家看啊，就负债端，就是常规的企业基本这5块都有。好，我们再看所有者投入，所有者投入也可以分为几类。第一个最基本的是原始股东的投入，对吧？就是这个企业创立时候他投了多少钱进来。第二块是战略投资人，战略投资人顾名思义和原始股东的对公司的期望，包括对公司要求的回报，肯定是不同的。第三类是 VC 和 PE， 对吧？你们的公司在座的可能有这个 VC 和 PE， 对吧？这是另外一种资本来源。第四个就是如果你是上市公司，那你还有社会公众股东。所以这是一个我给大家列的啊，总共是只列了9项，就负债端5项资本来源，所有者投入4项资本来源，那加起来是9项。这是一个标准的，就是说一个正规的公司，那么它可能是资本结构。好了，那加进去，就是如果你的企业有10项、11项、12项，你可以继续往上加，没关系啊。好，我们现在以这个9项来列下来，横着排下来为例啊。那好了，就是我们每年做，大家都要做预算，对吧？这个时间，大家可能正在做预算的过程中。理论来讲，就做这个，就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就是第一维啊，就是资本资产结构里头，我们的公司每年在一定期间内，这个期间内的资本使用成本是多少？那就是我刚讲到的9项资本加权平均的值。好了，既然叫加权，那我们大家继续往下写啊，就是9项里头，假定现在啊，还有一个假设前提啊。假定现在整个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0%，好，我们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正好也是50%啊。好了，大家一般按照经验值来讲，会觉得这个企业呢就是最优的，因为跟行业平均是一样的。来，到底是最优？我们甩下一个话题，一会儿再说。我先带大家假定公司在50%的资产负债率情况下，这9项资本来源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多少？好，我们现在放假设条件啊。先从负债端，也就负债占50%，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投入占50%。好，在50-50情况下，假定银行的借款、银行贷款是权重是20%，大家写下了20%啊。然后企业债 5%，然后还有就是中等起跳级5%，假定融资租赁5%，好，最后应付账款假定15%，这是加起来账号多少？账号50%嘛，对吧？这是权重，就是负债端的，就是所有的负债端买的资本。我们再看所有者权益端，假定所有者原始股东投入占20%，然后占比的投资人占5%，然后 VCPE 假定占5%，好了，社会公众股东假定占20%，我们这都是假设啊，加起来大概开始8%，对吧？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权重，就资本结构的权重。那么乘什么呢？这样叫加权平均，它就要乘以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那我们在这个权重后头乘以一个数。我们继续假设啊，假定银行存款、银行贷款，它的平均利率，无论你中短长期什么 ABCD 四个银行，平均利率假定是8.5%，大家写下来是20%乘以8.5%。第二行就是企业债，假定它的成本是6%，就是刚那个5%乘以6%。中短期票据5%乘以刚假定它高一点是7%，它的利率假定7%。再往下就是融资租赁，刚我们说的也是5%的权重，对吧？假定它贵一点，它乘以10%，就是它的成本是10%。好，这是前四项。实际上大家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融资资金提供方签合的时候条款里面明确写的几%的，对吧？所以这个很好算。再往下来，从应付账款开始吧，一直到所有者投入这些资本，是不是就找不到明确的书面的东西？这到底成本是多少了，对吧？所以我们都是搞财务的，也学过西方经济学，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要引入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无论是股东还是你的上游的供应商，把钱提供给你，让你去花，那就意味着他要牺牲掉其他地方可以赚钱的机会。那这个时候，这个因为投入你这个地方而不能去其他地方获取更高的收益带来的损失呢，叫机会成本。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股东投入这块的资本，就是机会成本率。那好了，假定大家认同这个方法了，我们下边继续思考啊。机会成本率怎么确定？因为机会成本呢，教科书告诉我们就是，它的量化就是无风险报酬率加上一定的风险的 premium， 就是风险的回报率，因为你承担一定的风险要获得的回报率，就是两个的和。那我们在就现在正常的一个经济年代下或经济时代下，就是正常没有什么地震啊，什么这个通货膨胀啊或战乱啊，正常情况下呢，一般的机会成本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么今天这个时代，一般是取两个值，一个是一年期的平均贷款利率，当然是单基准贷款利率，不是存款利率。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就无论哪个银行什么样的机构，一年期的平均贷款利率。第二个参考值是什么？就是证券市场上的纯债券基金的年平均回报率，也就是假定证券市场上有200只纯债券基金啊，股债结合资金不算，纯债券资金的年平均回报率。那么好了，假定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加上各种手续假定8%，8.5%或者刚用8.5%，对吧？好了，假定一年期债券市场的基金平均回报率是8%，那就他们俩加做一个算术平均，就是8.25%，对吧？8.25%。那好，假定我们就放8.25%是机会成本的基准值。那好，问题是来了，机会成本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全部用基准值呢？答案不是啊，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由于既然有基准值，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资本来源项下可以上下浮动。举个例子，比如说 VC 和 PE， 对吧？那它虽然给你钱很慷慨，然后占的比很低，但要求的回报很高，那你这个是要往上浮。那有人会说，我说那浮多少合适呢？我用15、18、20都可以啊。这个其实确实浮动多少是合适的，没有准确答案，但是你一定做这个假设的时候，你要参考就是不同股东期望的投资回报率，以及这个市场上正常的一个投资回报率，以及你做出这个东西能够说服你的使用报表的人就 OK， 大家认同就没有问题。所以好了，大家想啊，那我们刚说到前四行，现在机会成本率大家知道了，那我们继续往下写，就是应付账款 我们用基准率，就是刚那个20%乘以8.5%，算了下好了，这就负债端的全部写完了。那我们再往所有者投入，股东的原始股东投入也是乘以8.5%，也是不动，不上浮不下浮。好，战略投资人，我们适当的上浮一点，因为他的期望的不一样啊，期望的回报率不一样，那乘以10%。好了，还有就是 VC 和 PE， 那我们乘以20%上浮到20%。然后就是社会公众股东下浮到7%。大家说为什么下浮？因为社会公众股东有一块可以通过二级市场投资去获利的，我们有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来，所以它要适当的下浮。所以这是因为流动性决定了它有多了一个获利的空间，获利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一套我先告诉大家思维逻辑啊，大家先不要纠结说这个比例到底是成本率用的准确不准确，先大家把思路打通，就是说第一把所有资本都考虑全了。好了，大家现在你们有没有计算器，其实不重要了，会有计算器，你可以算一下，加起来就是这中间在所有的九项各方面加号加起来，那不就叫加权平均嘛，对吧？那么加权平均加起来这个数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资本债结构最重要的，你公司截止到目前这个动态的这个时点上，你公司开门营业这个阶段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多少。好了，假定你算出来是8.8啊，大家算不算其实无所谓，不要花那个时间，我就简单放个数，假定算出来是平均是8.8，这是我现在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好，那这个时候大家想，如果你都算了，而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没人算过，他拿那个银行贷款的利率8.5来算，那想如果说对外投资和运营的话，8.5本身就是错误的，有可能会公司的整个往下做财务做业务运营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就是什么风险？短期你是看不出来的，中长期公司价值是什么态？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正好做预算，我们搞清楚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多少，这第一个问题，假定大家搞清楚。第二，优化。那既然我们做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价值，对吧？西方的价值管理模型这套东西就是为了提升企业价值服务。好了，那么第二个，这个8.8是不是最优的资本？也不一定，对吧？所以大家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去优化。那优化的问题来怎么优化呢？对吧？优化最简单，既然是加权平均，也就是说那个权重可以调整，对吧？后头那个乘以那个成本率可以去调整。通过我们的管理，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内或两年内，对吧？举个例，比如说明年的5月份有一笔3亿的银行贷款到期了，那我可以选择贷或者说选择不贷，我选择利率高一点或低一点，选择今晚养就年。你应该提前，就是如果把这个工作做了，你就想到你3个月或5个月之后这笔钱到底应该怎么做。就是还有比如说到了明年的9月份，那你想这个结构有点问题，我通过优化发现9月份我去再找一笔 VC 和 PE 进来，我只是举个例子啊给大家。那么做这个工作有个好处，大家会发现，其实你对未来，如果你这个真的做了，你也把我一会儿告诉大家优化的过程中做了，那你其实相当于把未来一段时间内你的资金安排、现金流的安排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因为现在可能你没做，可能没这个感觉啊。如果你试做一次，好，刚做完奖励8.8，那我第二告诉大家优化。优化既然是调整结构和比例，对吧？权重调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大家思考。权重的调整会带来就是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对不对？你调整了，无论是调整，当然也可能不变，50%不变的情况下，你也通过在资产端、负债端各自的子增比减，还是50:50决定的，你还可以调整，对吧？那还有一种调整就是变资产负债率，比如说那怎么变？我原来说50是行业平均的，对吧？行业平均只是经验值认为是最优的，但对我来讲不一定是最优的。那我们就应该上下去找，比如说我以4个点为区间去算，那就50减4是多少？就46%，加4是多少？54%，那么就是三列了嘛，至少是三列了，对吧？在这个资产负债率，我调整的资产负债率的情况下，我再去看我这9项资本来源结构，调整它的权重。好，调整权重不是做数字游戏啊，大家记住，千万不要不是做数字游戏，没有意义的。这就回到我刚给大家讲的，你调整它的权重， 你就要思考未来一年内或者未来两年内，那你怎么去通过动你的资本来源结构，把你的资自然回来率相应做的调整。这个大家可能能理解吧，能跟上吧。这就是这个过程呢，其实你调整它的权重，调整它的成本率，其实就是你对未来的资金所有整个资金使用的一个全盘的规划。当然这时候大家想啊，真的我再次就是提醒大家，不是做数学游戏，因为不是这个面对面讲课，也没有白板，所以没法给大家画，让大家去一定去刚在你的 Excel 表上你去思考这个调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债权，它是5年期的中长期的，那可能短期未来两年三年都是不变的，那就不要动它。我们动是能动的，你有能力去调节和调节。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大家你这样做了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规划之后，你就不至于很被动的公司缺钱你才去找钱，对吧？然后其实大多数企业对现金流的规划来源源头是因为没有搞清楚资本项结构和优化的过程，所以你会很被动的被业务推着压着，然后去到处去找钱。这个可能我做财务太有体会了，所以这个工作在每年至少做预算的时候，大家试着去做一次。好，优化假定啊，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比如说刚刚举例46、50和那个54，然后当然你再往下可以放42，也可以再放个58，对吧？这五种都可以。好了，你在这种不同的资产负债的负债率的结构下，你愿意多放每一种，可以在每一个资产负债率，比如说46%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放3种优化结构。既然叫优化，就是我刚讲的5种、8种也可以。比如说，一个是权重变了，一个是成本率变了，那就最后加起来，你最后不同的这15种，假定每当时大的资产负债率是5种，每一项又放3种，那就15种假设了。假定你做了15种，最后好了。就有15个最后加权平均的结果，但是可操作的情况下，我再次强调可操作性再去调节。好了，奖金最后你找到了，在46%的情况下，有一个优化完的是7.5%，就是刚那个加起来的加权平均成本变成7.5%嘛。好了，还有一个54%的情况下，也有一个7.58%。举个例子，我只是跟大家举个例子，可能没那么凑巧啊。但是可能还有什么9.5%啊、9.8%啊都有可能啊。好，我们是一定挑最低的嘛。好吧，7.5%，假定2个7.5%，那我就给我做了一个选择，我可以把我未来一定期的资本结构照着46%的资产负债率去优化，也可以照着54%的这样的资产负债率的这个目标去优化，多了一项选择嘛。你看哪个更容易去调节？所以这是其实是。把整个就是第一维，就是我们怎么去搞清楚公司资本资产结构，就是最低的加权平均资本，公司看了一眼最低的成本。好，那就我时间的关系，我觉得这里就过了啊。第二，我们再看第二维投资政策啊。你既然如果搞清楚你的最低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之后，那紧接着公司这个钱是要花出去的，对吧？好了，我这儿说的投资政策，大家千万不要理解说只有立项的才叫投资。根据你公司规模的大小，你可以。设定比如说大于50万，大于100万所投出去的这个钱都叫投资。好，既然叫投资，那就在投之前让相应业务们做投入产出分析，就是花出去钱成本多少，都能带来多少收益，对吧？那就有2种做法啊，就是投入产出分析。在一年以内，投资期这个花出去或者说产生收益在一年期以内，那我们就做简单的一个损益格式的就可以了，就是花了多少钱，最后收入多少，然后收入一减花出去的，再加一些其他的成本，那么就是剩下是正的，那么就是说明这个项目在这个一年周期内是划算的，负的那么就是这个项目本身是有问题的。好，那我重点讲一下，就是如果你这个花的钱产生回报是未来的超出一年的时间内，2年、3年甚至4年，那你就要用现金流折现，你要在未来这几年，就跟投资我们做项目投资一样，你要预测未来这个回报周期内的现金流出来要折现。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问题，折现率怎么定？大家，我给大家刚讲了资本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之后，最起码大家现在清楚了，对吧？折现率不能低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但是也不应该选择就是刚那个 WECC 做我们的折现率，因为这个太冒进了。所以一般的折现率是怎么取？ 就是在 WACC 之上加上两个点、三个点或五个点，这个加了之后就叫什么？我们叫就是期望的公司期望的投资回报率，所以是拿它作为折现率。好，如果定了，比如说家里面送成刚优化 7.5， 那假定再加 2.5， 那就10%，那就用10%作为折现率折，最后如果折回来现金流大于零，那说明你这个投资回报从价值观角度上，你帮公司已经把了关，就是这个项目是可以做的，这个钱是可以花。如果小于零，那可能你告诉公司或者告诉一个部门，好，你做这个事情，你连我公司看的业的资本成本都拿不回来，除非这个项目做这个事情是战略投入除外啊。那我说的是常规分析，大家就是要告诉公司这个事情，这个钱花能不能去做。好，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折现率的设定。好，第二个就是这个投资的评估方法是什么呢？直接以这个 WACC 作为就是折现率，第二个方法是直接让折现的现金流等于零去反推折现率等于多少，那就是三角函数的已知两个点求另外一个点了，哎，明白吧？就刚是设定了折现率，看折回的现金流是多少，现在是假定现金流等于零，反推折现率等于多少。如果折现率我们刚讲了大于10%，那也就大于公司的预期的投资回报率，那说明这个项目可以做。如果正好是8.8，那只不到10%，那可能公司面临就是说可做可不做。可做是因为你的价值面资本成本是7.5%，不可做是因为小于10%，所以这个公司这个再根据你的业务运营再去决策到底要不要做。好，这是我讲的第二位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再给大家展开，就是说这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从站价值管理角度其实首先要去做分析的，这个分析可能你常规阅读分析不去做，但是你作为战略角度来讲你要和公司去做的，一个是资本使用成本多少，第二个项目钱的花的过程中你怎么去控制它，第三位大家看营运资本管理，这个跟我们的日常关系，昨天我给大家讲的就是上一次给大家讲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对吧？那么在资产外表的角度怎么去看？恰恰大家看营运资本最重要的三项是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对吧？这是营运资本管理最重要的三项。那我简单先说一下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呢，在这个里头所谓的优化是优化什么呢？其实我们传统的应收账款，大家有了信用管理制度，有了应收账款催收的制度，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不够。最起码在每年做预算的时候，当你今年比如说定了我今年要做5亿，那好了，你要算出来在5亿的情况下公司的最佳应收账款数目是多少，因为在传统的放账模式下只要满足了比如说5个标准你就得给放账，就是可能大可能小，最后而测算用什么，用最小成本法，因为确实要有白板啊，我就告诉大家应收账款的管理的4项成本，第一个管理成本就是我们的销售人员，我们的财务人员，对吧？投入多少精力时间和工资、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对吧？要做分摊的，大家都搞财务的，要分摊给管理应收账款要花多少钱，对吧？你和加起来算个总数。第二个是什么费用？是坏账成本。你放账一定会有多多少有坏账。那好了，坏账成本比较简单，你过去5年或3年有一个平均的坏账率，对吧？你放的账多少乘以坏账率，再乘以天数，它不就出来了吗？好，再再往下两个成本是非会计成本，一个是我刚讲的机会成本，一个是短缺成本。机会成本是什么概念？因为你的东西卖了，被你的客户占用着没有给你钱，你拿不回这些钱都继续做扩大再生产而带来的损失，这就是机会成本。我们大家想一想啊，在传统的财务分析里头，我们有可能不会考虑机会成本，但是在这个阶段，比如说最佳应收账款规模里头，那我们就用到了机会成本。还有第四个成本，短缺成本。什么叫短缺成本？我们知道就是做业务都一定有一个最佳，对吧？好吧，那没有达到最佳的时候而带来的损失，那就叫短缺成本。举例，比如说应该5亿规模下，你放账应该就平均月度的放账规模是在8000万，举例，那你只放到6000万，那有2000万没放，有些本来应该多可以多做2000万的生意没做，那这2000万生意没做乘以你的净利率，就相当于你该赚的钱没有赚到，这就叫短缺成本。好，你放掉就放到，哎，那有人会说，那我如果放到1亿呢，对吧？1亿有可能 没有短缺成本，但是你的刚讲的机会成本、那个管理成本，然后还加坏账成本，可能就上升。所以我告诉大家，四个成本加起来，我们去看哪一个放账额度和期限下这个成本最小，就叫最小成本法去测算我们的最佳应收账款规模。就是我只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了，时间关系就确实是也没有办法当面对面给你们画那个表去做。那么这是上周的其实几列嘛，也是刚跟我讲给大家讲那个 Excel 表类似啊。比如说你第一列是30天，对吧？30天是放账期限，然后比如说我刚讲的5000万、8000万、1个亿，这是三种的